讲座。我哋依家进入第三讲，我哋首先系讲马丁路德，跟住咧上一次系讲慈云里同埋约翰加尔文，今次就系第三波啦，可以话系另类改革嘅活动嘅产生啊，包括重洗派同埋英国嘅改革。咁我哋开始前，我哋有讲安静低头时间、祈祷嘅时间。亲爱天父，我哋睇见就系因为你自己嘅旨意，你都将呢个改革运动系一连串嘅，由一代传一代，睇见嗰个嘅革新系嗰个延续。当我哋睇见呢啲历史所发生嘅事情嘅时候，我哋知道你系掌管宇宙同历史嘅神啊，唔单止系过去，现在你都系喺我哋当中作带领同埋掌管，将来都引导，带领我哋好好嘅认识我哋嘅过去，以至明白我哋现在，亦都展望神你自己摆我哋面前嘅将来。带领我哋以下时间，我哋祷告奉靠主耶稣名，阿门。请林博士。
我哋再次欢迎各位主内嘅弟兄姊妹同埋朋友嚟到参加我哋呢一个嘅讲座。好似刚才何牧师所讲咧，我哋第一次我哋讲及到马丁路德嘅改革呢一个嘅精神同埋佢嘅运动。上一次咧，我哋讲到改革中呢一个嘅改革嘅情况。今天咧，我哋同各位咧系讲第三同埋第四条嘅改教嘅路线啦，我哋亦都可以咁讲，称佢哋为另类嘅改教运动。我哋先同大家咧睇睇呢一个嘅各位手上呢一个嘅大纲，同埋咧可以睇呢个嘅 PowerPoint 有嚟到佢哋展示出嚟。呢个另类改教运动咧，包括有两条嘅路线，一条就系重洗派嘅激进改革。咁而家咧，我哋先同大家咧讲一讲呢个第三条嘅路线。这个运动重洗派嘅激进改革系相当嘅复杂，亦都有好多嘅代表人物。咁就我哋先同大家咧系讲，主要系喺三个嘅地区，亦都系有多少喺唔同地区里边咧一啲有代表性嘅人士。当慈云里在这个苏黎世，上一次我们讲到推行改革的时候呢，有两位的先生，一位叫做 Conrad Grable， 格列伯，另一位叫做 Felix Manz， 叫做满之。他们两位都是起初都是支持慈云里在苏黎世这个改革的工作的。慈云里那时他很有成绩，特别他在这个苏黎世最大的一个民众教会嚟到做呢个牧养、做宣讲嘅工作，吸引咗唔少嗰啲咧热衷于认识圣经真理嘅信徒咧，嚟到去跟从呢一个嘅工作。我哋上次有机会同大家提到咧，慈云里嘅改革同马丁路德咧系有相同地方，亦都有一啲嘅地方咧系不相同啦。除咗神学观点有些少嘅异同咧，在马丁路德嚟讲咧，凡是圣经没有禁止的呢都可以来到 去做的。但是在慈云里来讲呢，他会觉得凡是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就最好不要去做了。这两点呢是很不同的。他当然他很想来到将多年来这个的罗马天主教很多传统的事物，譬如好像他们的礼仪啦，种种的装饰、图像的敬拜，甚至无是音乐等等，慈云里都觉得是需要来到去清除，以致到这个改革工作比较完整。当时在这个瑞士呢，刚才我提到这两位的先生，就是格列伯和满之，他们起初是跟从这个慈云里走这条路线。 然而我们知道在这个的瑞士这个地方，每一个初生的婴孩呢都要接受洗礼而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单止是罗马天主教多年来的那个传统的仪式，亦都是在这段时期来讲呢一些的教会好像苏黎世的这个的改革的工作呢亦都是接受这个做法。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和社会是两者结合的，以致产生基督教的一个的整体。而我们就见到这两位的人士呢他们觉得很难来到去接受这个一直以来流行的做法，就是来到为婴孩呢来到去洗礼。他们认为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聚集的地方，而这些信徒他们接受洗礼呢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记。因此他们很觉得似乎这样做法和初期使徒时代的教会有所分别。不单止这样，在这个瑞士的北部的地方亦都有一些人士，在这处我没有列出来，因为有太多的名字不方便。因为叫做胡伯迈尔先生黑迈尔亦都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重洗派的领袖，而他亦都是不接受婴孩洗礼的，甚至他找机会和慈云里来到商讨这个问题，认为婴孩受洗是缺乏圣经的根据。我跟各位讲过呢，罗马天主教一千多年来呢都是有这个传统。即使在初期教会从第二世纪开始呢，婴孩受洗是一个呢很被人家接受的做法。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见到在这两位的人士格里伯和这个的满支呢，他们在大概1525年的时期呢，他们在这个的瑞士这个的城市呢，他们受到城市议会来到去呢对他们作出一个的指责。城市议会就下命令吩咐一切儿童都要接受这个的洗礼，否则呢他们要离开这个的苏黎世这个城。在这两位先生来看呢，这个的做法是跟圣经的教导呢是有很大的分别，因此他们呢公然来到抗命，反抗这个城市议会的要求，自行呢再洗。而反对他们的人士呢就称他们为呢重洗派了，就是他们再一次重新接受这个的洗礼。由这个时间开始呢，我们见到在瑞士、在德国、在荷兰、在莫拉维亚等等的地方呢加入这个重洗的这个的运动，踏上这条路线的人呢是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基层的人士。来到1526年的时候，过了一年了，大概在3月间，瑞士这个的城市议会呢更是进一步来到要求任何接受重洗的人士呢会面对很严峻的处分，甚至呢是会面对死刑。我们听信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震惊。他们觉得既然这些人喜欢重洗，于是就用水来到去呢去淹没他们。因此我们见到在这段时期来讲呢，走上这条路线的重洗派人士呢是被人家看为是异端的。我们各位都很明白在这段时候呢，无论是天主教的角度或者呢是在这些改教人士的角度呢，被人家视为异端的呢是会受到政府的打压，而甚至呢他们是需要面对殉道的可能的。27年的时候，正月这位满支先生呢他就成为最早的重洗派的殉道者之一了。在短短几年之间，重洗派的人士就被赶出这个苏黎世这个的城市了。我们上次跟大家都讲到苏黎世就是慈云里先生呢他推动改革工作那个的地方，相当的成功，跟马丁路德的这个改革呢真是可以这么讲是各有千秋的。 因为咁嘅缘故呢，故此在当时唔少重洗派嘅嗰啲嘅信徒呢，佢哋就离开咗呢一个嘅瑞士呢一处嘅地方，跑到去德国，跑到去奥地利一带嘅地区。而刚才我提到呢位胡伯迈尔呢，黑玛雅呢，佢就係喺呢个年头啊，27年嘅时期呢，同样係被交给呢个奥地利嘅政府要去处理佢，因为佢亦都係呢嚟到去呢主张重洗，唔少人跟随佢哋。故此呢个激进改革运动嚟到呢个年头呢，係相当发展得快速嘅。结果喺200年嘅时候呢，胡伯迈尔佢就喺维也纳被焚烧，而佢嘅妻子亦都係呢被淹死喺多瑙河之中。唔少重洗派嘅人士喺呢个嘅时候呢，佢哋唔单止受到城市议会嘅嗰个嘅打击，而喺29年嘅时候，喺一个叫做 Diet of Speer， 30年嘅时候喺呢个 Augsburg 呢一个嘅国会，奥斯堡嘅国会呢，我哋见到罗马天主教嘅领袖，甚至乎系路德派一啲嘅皇后，德国嘅皇后呢，佢都一起嚟到去反对呢个重洗派呢个嘅运动，甚至主张坚持要重洗嘅人士呢，系要面对殉道呢个嘅命运。有数字统计喺呢个嘅16世纪嘅时候呢，有好几千个嘅重洗派嘅信徒呢，系受到糟质，受到呢一个殉道呢个嘅苦难。当然喺天主教嘅地区啊，我哋见到天主教睇呢班人係一班嘅異端人士，喺一啲復原教嘅地區睇佢哋呢係一啲叛亂分子，要求佢哋要離開。如果佢哋堅持嘅話呢，佢哋亦都係被人睇為係異端，受到好嚴峻嘅呢一個嘅傷害。各位，我哋知道喺今日我哋身為一個自由嘅呢個21世紀，我哋有時好難明白，在500多年前喺呢个16世纪嘅时期，喺欧洲呢啲社会嗰种嘅运作嘅情况，呢啲嘅信仰上嘅异端被人睇为呢系危害社会嘅，破坏社会嘅繁荣稳定嘅，因此佢哋呢唔能够被人家容忍。我哋上次讲到加尔文先生，佢喺日内瓦，同样我哋听到一位嘅人士呢，好多人兄弟姊妹都听过，叫做 Michael Servetus， 佢就系嚟到呢个瑞士嘅时期呢，被人家指责他对于三一论的看法有错误，而被人视为一个异端者。而在这个日内瓦呢，他同样是被人将他焚烧而死。在中古时代，我们在第一次的讲座都讲过，罗马天主教有一个异端裁判所，对于有两位我们研究过的人物，一个就是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另一位呢就是 John Hus 胡斯，他们都是改革运动的一些的前辈，但是他们来得太早，同样他们两人呢都是被看为异端，而受到罗马天主教将他们呢来到去压迫，甚至呢他们牺牲生命。这个就是呢在瑞士的情况。在荷兰是怎样呢？我们看看第二个的这个的地区。这个激进运动有一啲好古怪嘅情況發生，值得同大家交代一下。我哋知道羅馬天主教同埋路德宗嘅人士對於呢一班激進嘅改教分子呢，都具有一種恐懼嘅心理。喺30年嘅時候呢，喺荷蘭附近一個城市叫做 Munster 嘅地方呢，一啲重洗派嘅人士，佢哋甚至冇呢取得管理城市嘅權柄，甚至期望呢上帝的国度能够好快降临在这个城市当中。在这处我们都介绍一位人物叫做 Jane of Leiden， 他就在这个 Munster 这个城市呢，他获得有政权，而且你自己承认呢他得到上帝而来很独特的一种的启示，故此他来到去呢推动一个相当暴乱的一个行动。他实行多妻的制度，而且自称为呢是君王大卫添。当时我们看到，因为宗教战争是很盛行的，而当时在这个20年代中期的时期，农民起义亦都有很多这些农界的人士死亡，因此 男士嘅数目好少，故此呢多妻制就当时嚟讲呢喺呢个城市佢哋系进行。而且因为宗教战争嘅缘故呢，我哋见到产生好大嘅一个冲击。旧约嘅时期，我哋知道有啲嘅先祖亦都系呢有多妻嘅呢种嘅现象。故此呢位先生呢就实行呢种咁嘅情况啦。毫无疑问呢个系一个相当狂热嘅行为，相当激进嘅一种嘅主张。但系我哋话同样喺荷兰大嘅地方呢，亦都有一啲比较平稳嘅一啲嘅领袖出嚟啦。我介绍一位就系呢 Menno Simons。呢位先生呢就日后成为门诺会嘅创始人，好重要嘅。今天我哋知道加拿大嘅呢个中西部呢都有好多门诺会嘅信徒啦。而 Menno Simons 呢佢就系喺呢个莱茵河下游一带嘅地方呢推动呢一个重洗派呢一个嘅运动。然而佢主张呢和平主义，反对暴力嘅行为。佢一位相当出色嘅一位嘅神学家，而我哋见到佢好重视宣教工作。佢特别强调到教会系一个呢自由信仰嘅群体，有圣灵嘅带领，好重视呢一个祷告嘅生活。呢个系另一个激进主义运动嘅一个嘅作风啦。嚟到德国呢，同样介绍两位嘅人物，一位叫做呢 Hoffman， 一位叫做呢 Denk。呢位 Hoffman 先生呢，佢推动呢一个嘅改革运动，特别系重洗派嘅运动呢，有多少走火入魔嘅情况。佢提出一种新形式嘅启示观，佢认为圣灵嘅带领帮助佢哋去全解圣经，作出释经嘅呢一个嘅工作。但系佢认为好强调到就系呢神嘅国度将临。而且是在一个1533年的时候呢末日的审判临到了。故此我们看到在这个改革运动当中都有一些很极端的人士呢来到作出一些的宣传和介绍。有不少人跟随他们。而我们看到这个是另一方面的情形了。我们说这个激进改革运动相当的复杂，而且是多元化的。而在这串我尝试跟各位介绍他们一些呢共有的一些神学的特征。在这处我提出好几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到商讨。第一点呢，重洗派的人士他们很重视就是呢返回这个的新约的模式。他们批评这些主流教会的这个改革运动呢不够彻底，不够彻底，都是一些半路凉亭的做法。他们很觉得他们推行的这个运动是一个效忠于改革的工作，以新约圣经初期的教会作为一个蓝本，跟随教会的模式来到去进行的。故此他们尝试呢在多方面来讲都是能够返回这个新约教会的做法。另一方面呢，他们很强调到圣灵的那个的引导。圣灵引导是一种主观的属灵的实际，好容易如果不是靠着圣经的客观的批判呢，好容易会走错路线的。好像刚才我提及到一些人士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了。他们都觉得呢跟从圣灵的引导是非常之重要，他们很重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他们觉得比较因信称义呢更为重要。他们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临在这一种的经历是胜过神学上很多的争论。这种属灵的实际跟随圣灵的引导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深深觉得有神赐给他们那种的信心来到去建立教会这个的基础。他们很认为唯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帮助我们来到对圣经有这个清楚的认识，否则神的话语无法进入人的内心当中。因此他们很强调的就是信徒的生命得到圣灵的引导。第三方面他们同样觉得教会是一个自由组合的群体，自由组合的群体。而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这样的主张深深影响到日后这个自由教会运动这个的发展。Free Church， 真正的教会 重洗派嘅人士都有一个共同嘅信念，系在天上边，唔系喺地上边任何人为嘅组织。只有生命嘅改变，只有能够作主嘅门徒嘅人士呢，先至系呢一个真正教会嘅成员。佢哋好多时都认为呢，自从四世纪以嚟，康士坦丁王接受咗基督教作为国教之后呢，真正嘅教会早已经不复存在啦。而重洗派嘅使命，佢哋都觉得就系去重建一个真正嘅教会，唔单止系去改革教会，而且呢系要重建。这个嘅睇法系相当有革命性咁样嘅主张嘅。我哋明白到除咗呢几方面呢，我哋睇睇第四点，就系重洗派嘅教会，佢哋非常重视呢，就是教会嘅纪律嘅问题啦。教会嘅纪律问题，佢哋好知道教会如果帮助信徒嚟到去追求成圣呢，教会嘅纪律系必须要嚟到去强调嘅，唔可以忽略呢方面。教会既然系一群呢委身于主耶稣基督嘅信徒，佢哋应当实践圣经嘅教训，因此教会嘅生活好自然就要脱离世俗啦。佢哋唔愿意与世俗嘅人士同流合污。如果要敬虔度日，唯一嘅方法，佢哋认为就系与世俗分离，另行组织呢个信徒嘅群体。喺当中，各人都能够按照主嗰个嘅指示去建立呢一种团契嘅生活。好似门诺西门 Menno Simons 咁样讲。他一切的圣经都教导我们，基督的教会在教义、生活和敬拜上都是一群与世界分开的人，以前是这样，现今也是如此。故此不随从世俗，这个是他们提出是作主门徒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一种抗衡文化的见证，对世俗有多方面的批判。他都认为教会亦都是一个受苦的群体，因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要天天背负他们自己的十字架，忍受苦难，与罪恶挣扎，与世界抗衡。而苦难他们认为是真正教会的标记。因此刚才我们听到很多重洗派的人士是被罗马天主教教会，被那些主流派的教会加以打压，甚至是将他们杀害的。因此苦难神学在他们的当中，可以这么说，是相当受到他们重视。格列伯曾经写信给这个 Felix Mann 这样说，他说真正的基督徒好像羊走进狼群的当中，他们必须要在患难、逼迫、痛苦、死亡当中接受洗礼。当时一本书叫做《血洗剧场》，是相当流行在他们的当中。外来的逼迫使到很多这些同洗派的人士呢，他们团结得起，互助互爱，凡物共用，这个是同洗派这个的路线另一个的特色。毫无疑问，这个都是使徒教会的样式，好像产生一种基督徒的共产主义。如果没有互爱，基督徒的群体是没法子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是他们所重视的。他们很强调到纪律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的信条里面，叫做斯拉海默信条 Schleitham Confession， 有这样的说话，让我读出来。在一切信主并且遵行他诫命的人当中，禁令是必须要执行的，因为那些受洗归入基督合一的身体，彼此称为弟兄姊妹的人，偶尔亦都会因为疏忽的缘故跌倒在过犯和罪恶的当中，必须要接受这个纪律的处理。重洗派的领袖他们很重视这个的信条，他们特别引用到马太福音书十八章那段的经文。由于他们反对外边任何这些的力量来到去干扰教会，他认为地方政权无权过问我们教会的事，纪律执行呢是教会内部的问题，因此呢执行的方式是因时制宜了。 从个人性的指责去到禁止他们领受圣餐，直至到隔除会籍，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做法。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很重视到就是这个纪律的问题，不单止维持教会的纯正信仰，而且也都是帮助很多犯罪的肢体能够悔改归正。不过当然不同地区的重洗派他们执行纪律的方法也都有轻重的分别的。我们试试看看另一点，就是他们所讲及到的两个教会的这个礼仪。一个当然就是洗礼，另一个就是这个的圣餐礼。我们知道重洗派的人士他们是反对婴孩受洗的。他们认为教宗最令人讨厌的行为就是这件事了。他们觉得最基本的理由就是婴孩他们不明白信仰是什么，怎能够接受这个的洗礼这个形式呢？因此呢，他觉得接受婴孩受洗呢是没有功效的。我们看到这一方面呢，我们以前讲到马丁路德的改教，改到这个的改革中的改教呢，就跟他的看法是完全不相同的。我们看到他们很强调到婴孩的这个的受洗呢是不应当，他们很觉得呢就是这个的主张是圣经缺乏根据的。圣经既然没有明显的教训，我们就不应当来到去做了。这一点呢是他们一个共同的主张。婴孩的洗礼这个的争论呢，我们跟大家在前两次都有简单提及到。复原教会他们认为呢必须要为婴孩受洗，免至这些的婴孩呢死在罪恶当中。但是重洗派的人士就指出，如果这些的孩童生下来就有致死的罪呢，耶稣基督就不会这样讲，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的国中正是这样的人。而他觉得耶稣基督的救赎除掉了世人的原罪，所以呢未到成年的孩童呢他们都是得救的人，他们得救与信心无关系的。因为这些孩童他们知识未开，不懂得认罪悔改，亦都无所谓信心与否。因此呢这个是他们那个的主张。另外讲到圣餐的问题呢，我们见到虽然重洗派的人士他们在洗礼问题上面跟苏黎世的改革家慈云里，跟日内瓦的改革家加尔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讲到圣餐呢，他们大家很愿意来到去接受呢慈云里那个的主张。当然他们呢不会接受罗马天主教的辩质说，亦都不会接受这个的圣餐是弥撒一种的形式，但是他们很相信呢这个的圣餐这个仪式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亡。这位黑迈尔胡伯迈尔这位神学家呢，他讲过这段说话讲得很清楚的。他说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当中设立一个美丽的回忆，以致我们不会忘记他。饼是饼，酒是酒，正如其他的饼和酒一样，所以饼不是基督的身体，但只是纪念他的身体，照样酒不是基督的血，但是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为洗净一切信徒的罪而流血。讲得很清楚的，是一个纪念主耶稣基督这个的仪式。最后我们看看呢，就是重洗派对于这个政教分离这个的主张。重洗派的人士呢，他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是很有清楚的立场的，但是他们主张政教分离呢，在当时很多的城市很多个的民族来看呢是危害政府甚至是叛国的行为。我们讲过无论路德宗改革宗都是主张政教结合的，然而在当时的时候来讲，因为政府是要管理整个国家的事物，甚至亦都是负责社会秩序的组织，但是然而呢重洗派的人士觉得教会的运作与政府没有关系。在一些领袖的主张当中，他们认为基督徒不应当参政，不应当出任政府的职份， 亦都唔应当咧从军上战场，亦都唔应当咧起誓。呢啲嘅活动在佢哋嚟讲咧系不应当的。因此我哋见到吓从西派嘅人士咧有咁样嘅睇法，佢哋认为不抵抗主义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反对战争、反对个人嘅报复、反对使用武力嚟到处理咧呢一个社会上边嘅事情，因此他们不加入政府来到去做地方的官吏。各位，十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我们很明白战争是绝不陌生的事情。即使慈云里，我们讲过了，1531年在战场上面，他一个随军的牧师，他因为这样缘故而牺牲他的生命。故此宗教战争在这段时期来讲，无论是为信仰所鼓吹的圣战，又或者为了维系正义公平来到去开战，都是当时的人很熟悉的。罗马天主教、复原教，他们都愿意为福音上战场。但是从西派反对战争、不抵抗、非暴力这些的理论，实在在当时来讲是别开生面的。我们跟大家在这节提及到从西派这些的信仰的立场。故此在他们来讲，他们主张宗教容忍，他们提倡宗教自由，我们说他们都是一个先驱，为这个主张开先河了，对后世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我们看到在这个结论的时期，我提及到就是呢，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看到在英国、在美国都有这些从西派的人士，他们去到那一处。譬如英国，我们知道呢，第一个的浸信会呢，就是由一位 John Smith 先生，后来有一位叫做 Thomas Huey 来到开办的。他们大家去到荷兰，受到这个从西派的影响，回去英国呢来到开办这个的浸信会。在美国，一位叫做 Roger William 先生，他也在这个17世纪的时期呢，来到这个 Rhode Island 的地方，来到去呢推动这个呢浸信会的运动，在这个北美的地方。我就讲到这一处呢，跟大家呢就提及到这个从西派这个激进运动了。现在我尝试跟大家在未曾休息之前呢，来到讲一讲另一个亦都相当有兴趣的一个改革运动呢，就是英国的改革运动。Anglican Church 翻译做安立金，或者今天翻译做圣公会。我跟大家呢来到去探讨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这个是第二点跟各位今晚要讨论的英国改革运动的精神。除了路德派、改革派和重洗派的改革工作，第四个复原教的传统就是英国的改革运动了。英国的改革运动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讲有都相当多的这个的影响，我们也都是很尊重英国这个教会的发展工作。这个运动富有很浓厚的民族意识，跟其他的改革运动是有很不同的地方。从一位叫做亨利八世的皇帝 Henry VIII 去到伊丽莎白一世这个皇后呢登基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安立金教会或者圣公会呢就慢慢来到起来了。国内的宗教取向和当时的政局有密切的关系的。一直以来呢，很多教会的历史的学者呢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到去了解这个英国的改革运动。有人认为呢是一个政治的改革，有人认为呢是英皇和教宗之间的争执，有人认为呢是反对中古时代这个圣职制一个运动，甚至人认为呢这个是神学的改革。我们说多方面这样提及到都有它那个真实性。然而英国的改革运动呢，我们说是欧洲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可以这样说是改革运动的第二幕剧。对英国人来讲，这个呢完全改变了他们宗教生活的本质和那个的意义的。安立金主义 Anglicanism 呢在这个时候产生，一方面呢就是在路德派和改革派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另一方面就是呢放弃罗马天主教，同时放弃激进派那个的主张。 因此英国教会走上一条中间的路线 via media， 就是本着一种兼容的态度来到去正视很多神学上的纠纷。我们和大家就分开两方面讨论一下这个英国安立金教会那个改教运动的情况。首先就讲一下就是和罗马天主教那个关系了。安立金主义和路德宗改革宗有分别，同时好像刚才我所提，他们当然是放弃天主教，亦都完全不理会这个激进派的。我们知道在英国，其实在早时的时期，14世纪已经有一些很出色的人士来到去推动改教工作，好像我们提过 John Wycliffe 这个威克里夫先生，他是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觉得罗马教会某些的看法做法是违反圣经，他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七圣礼对于圣礼的解释，亦都不能够接受这个教廷的主义。而在威克里夫之后一班跟随他的人士叫做 Lollards， 他们大家都是持守威克里夫那个主张的。来到16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情况，罗马天主教教会和英国这个社会的关系更加之前呈现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譬如我们看到很多在英国的那些修道院受到教廷那个控制，每一年有很多的金钱要运送去到罗马这个教廷那处地方，很多的神父、很多的主教是受到罗马教廷的委任，这些都是多数都是意大利的神父和主教，甚至很多连英文都不懂，怎么能够去牧养这个英国人的教会呢？不单止这样，而且有这样的缘故，我们看到一直以来英国教会亦都是感觉到受到罗马教会的那个控制，他们吃不消。因此来到这个英皇亨利八世的时候，这个改教运动就发生了。简单讲一下在这个运动里面一些的事情很有趣味的。亨利八世这个英国的皇帝，他来到去推动改革，有学者认为是由于他的情欲的问题而产生这样的情况。亨利八世皇帝他跟一位女士叫做 Catherine of Aragon 结婚，这位 Catherine 他是亨利皇帝的一个兄弟叫做 Arthur， 但是他已经离世了，故此亨利就跟 Catherine 结合，但是 Catherine 没有生一个男孩子来到继承皇位。因为这样的缘故，故此呢亨利皇帝就觉得我这样的做法是否违反圣经呢？特别利未记第20章里面提及到来到这样的结合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是受到上帝不喜欢的，甚至咒诅添。因此呢他在当时来讲就很想来到去呢可以这样说解决这个婚姻的问题，同 Catherine 离婚。而当时一位宫廷的女士叫做 Anne Boleyn， 是英皇亨利很喜欢的，他希望能够跟 Anne Boleyn 结合，但是教廷又不主张这样做法，罗马教宗他反对亨利皇帝有这样的行动。其中的原因就是原来这个 Catherine 他跟当时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班牙的皇帝 Philip the Fifth 是有亲戚关系的，大家你看到那种复杂的情况。因此呢教宗不愿意得罪罗马这个皇帝，故此他不愿意来到去给亨利皇帝解除婚约再次结婚。亨利皇帝就觉得这样的做法他很不高兴，于是他就可以这样说自行处理这件事了。他就离开罗马天主教，他就来到跟这个 Anne Boleyn 女士结婚，而且他就委任一个很有学问的就是 Thomas Cramer 先生来到去做这个坎特布里的这个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大家知道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就是在英国教会最高的一个属灵权柄的位置了，其次就是约克的大主教。 因为咁嘅缘故，故此我哋见到呢呢个嘅婚姻就能够得到成就过嚟啦。喺亨利做王嘅时候呢，佢就嚟到喺34年提出一个最高权威法。最高权威法就以自己英国嘅呢个嘅君主作为喺政治同埋喺宗教事情上面呢，佢係最高嘅权威。按照呢个嘅最高权威法咁样讲，就係呢， He is the only supreme head on earth of both the Church of England called the Anglicana Ecclesia。 英国嘅教会政教当然合一，教会同埋呢政府之上最高嘅权威就係来自皇帝啦。君权神授就係佢哋当时嘅主张。这个就是英王的时期。当英王亨利这个八世离世的时候，大概是47年的时候，他就来到将个位王位给当时一个10岁大的孩子，就是 Anne Boleyn 所生养的。10岁大的孩子做皇帝，我相信乳臭未干，是吧？因此就委任两个的公爵来到他摄政帮助他。而靠 Thomas Cranmer呢位先生咧嚟到去处理教会嘅问题，佢系当时咧呢个坎特布里嘅呢个嘅大主教。呢个时候咧，我哋见到有好多喺欧洲嘅改教嘅一啲嘅领袖，譬如咧 Martin Bucer， 譬如咧 Peter Martyr， 佢哋当时都嚟到英国，特别喺英国一啲著名大学当中咧嚟到任教，佢哋都系咧路德宗嘅神学家、改革宗嘅神学家。於是就將歐洲呢個改教工作嘅嗰個神學嘅思想咧帶進嚟到英國嘅教會當中。因為咁嘅緣故，故此當 Edward the Sixth 就係呢個愛德華時代咧，喺 Thomas Cranmer 嗰個工作領導之下咧，英國嘅教會就真係咧漸漸離開咗傳統嘅羅馬天主教啦。佢哋當時嚟講有幾件事，佢哋嚟到去嘗試去做嘅。當然第一就係咧，认为罗马的教廷在神学上有很多错误的弊病。另一方面是反对这个圣餐变质说的主张。而且也是放弃了就是这些神职人员是不可以结婚这种这样的禁令反对。也是对于那个所谓赎罪补罪的形式他们不愿意接受。圣餐是应当同时饼同埋杯咧，都系愿意俾个一般嘅信徒嘅。但系都好多年嚟，罗马教会只系有饼食，就冇杯饮嘅。我哋见到呢个就系当时嘅做法。唔单止咁，更重要嘅咧，就系强调到英国嘅教会嘅领导咧，系以一种主教制嘅形式嚟到进行嘅 ，Episcopacy。直至到今天，呢个系英国圣公会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教会行政的制度。很可惜英皇这个爱德华呢，6年之后他就离世了。离世的时候谁继任呢？就有一位的女士叫做玛丽来到去做皇后。玛丽就是以前呢 Catherine of Aragon 的女儿，大家都记得刚才我提及到这位的皇后。而历史上面呢就称这位玛丽皇后呢叫做血腥玛丽Bloody Mary。 为什么呢？因为当她做皇后的时期，英国教会很多 bloody 的事情发生。她做了皇后之后时间不多，只不过几年之间，大概有5年的时候，她就来到将整个改革工作带返去到罗马天主教的传统的里面，而且将很多这些的复原教的改革家，包括 Thomas Cranmer 在内来到去将他们送到去 London Tower 来到受到死刑的处分。大概当时有近300多人复原教的领袖、教会的牧师等等是受到这种处分。因此历史上面称这位皇后就叫做血腥玛丽皇后。幸而只是做了5年他就离开了。离开之后谁来到去做这个的皇后呢？就是伊丽莎白皇后第一世。而今天英国的女王呢就是伊丽莎白皇后第二世。这两位的皇后呢都是呢做很长的国家的君主的。特别今天 Elizabeth II 这位的女王。就是在这个 Queen Elizabeth 第一世 作王嘅时候呢，佢统治英国45年之久，整个16世纪嗰个英国改教就由佢嚟到去呢发动起嚟啦。故此安立金主义呢就系在呢段时候呢建立起嚟。而安立金主义有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就系英女王出现之后呢，佢放弃咗呢一个最高元首呢一个嘅称号，就另外改为呢佢系国家嘅教会一个嘅管理者，呢个管理者嘅称号。喺佢在任嘅时候有两件事情发生，影响到今天呢一个嘅安立金教会嘅。第一就系呢，佢提出有39嘅信条，取代咗以前呢所用嘅10大信条。而呢个39信条呢系非常重要，因为能够呢将英国嘅呢个改教嘅神学呢好清楚讲出嚟嘅，直至到今天。其中嘅内容譬如包括圣经嘅权威受到接受，教会最基本嘅责任之一就系你将神嘅话语传送俾信徒。英皇亨利嘅时期呢已经强调到圣经必须要呢有，可以咁讲，翻译做英文，而且能够呢传送喺俾一啲贵族领袖嘅当中嚟到阅读。好快脆，英国嘅人民百姓有机会读到呢个嘅圣经翻译做英文。譬如好似 William Tyndale 就系一个呢好早期翻译呢个嘅圣经从原文译做英文嘅人物。跟住一个叫做呢 Miles Coverdale， 佢哋两位都系对英国教会喺呢方面有好大嘅贡献。我哋见到佢哋大家都系受到当时呢欧陆呢一个嘅改教运动嘅影响。除咗呢两方面喺呢个39条里面好清楚嚟到放弃就系呢一个变质说嘅主张，深深强调到呢就系耶稣基督嘅身体同埋佢嘅血同埋饼呢喺呢个圣餐当中系喺灵意上边呢存在喺呢啲嘅物质上边，呢个亦都系今天呢英国教会嘅立场。当然佢哋接受因信称义呢个嘅主张，呢个主张呢系当时呢全部改革运动嘅呢一个嘅路线嘅人士呢都共同呢认同嘅。另一方面，除咗呢个39条呢就系佢哋接受咗呢个公土书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直至到今天，当然经过有好多年代嘅修改矫正，但系呢呢个公土书系今天英国教会嘅信徒佢哋呢共同使用。英文写得非常之嘅漂亮，内容非常之嘅丰富，将教会嘅敬拜嘅仪式、教会嘅基本嘅神学好清楚呢嚟到去列出嚟。而今天我哋见到英国教会就系呢嚟到去接受从呢段时期开始呢一个呢安立金主义嘅传统啦。我就停喺呢一处，我哋大家呢有10分钟嘅时间休息，我哋再次翻嚟呢同大家讲下安立金嘅神学，同埋呢讲到呢一个清教徒嘅运动。我哋大家休息一阵。再次欢迎各位兄弟姊妹来到会座，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到去讨论这个的安立金主义那个的神学的特征。刚才我们和大家讨论过这个安立金那个改革运动的在几个君主的领导之下的情况，因为我们是集中研究16世纪改革运动风云，故此我们就不和大家讲得太多关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发展了。但是呢英国的这个的圣公会是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呢当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离世的时候 ,1603 年呢就从这个苏格兰来的这位King James I, 他就来到呢做了这个的领导的工作。咁而呢位 King James I, 这位皇帝呢做了一段的时间20多年呢他也都是离开。但是他在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的 一直以嚟嘅改革工作繼續係強硬化添。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見到好多當時嘅清教徒咧，遲啲我哋會講啦，佢哋起嚟咧係反對呢個咧英皇嘅統治，甚至咧喺呢個十七世紀嘅初年嘅時候咧，佢哋離開英國，而且咧橫渡大西洋咧坐船去到美國，就是、今日呢個新英格蘭嘅地方啦。啊，呢啲咧係後話，我哋希望遲啲咧同大家咧提一提。我哋先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咧安納金神學嘅特徵，講出四樣嘅情況，同大家咧分享一下。首先咧就係帝王至上。我哋知道咧，以皇帝取代咗教宗嚟到去管理教會呢個嘅觀點咧，喺英國嘅改教家當中係受到極大嘅歡迎嘅支持，因為已經佢哋擺脱咗呢一個教廷嘅管治啦嘛。於是咧就以皇室特別以呢一個嘅君主嘅領導，由君主嚟到去領導呢一個嘅權柄咧，佢哋認為係來自上帝嘅。所謂君權神授就係呢個嘅意思啦。因此咧，用國王嘅皇權取代咗呢一個教宗嘅呢個教權啦。William Tyndale 咧喺佢嘅文章當中咁樣講，佢話君王乃是上帝的仆人啊，佢嘅法律就係上帝嘅法律，國內一切嘅聖職人員同埋人民百姓都應當順從君主。正如咧顺从皇帝一样。另一位当时嘅呢一个嘅宗教领袖叫做咧 Gardiner，Stephen Gardiner， 佢系一位主教，亦都赞同咧君王喺国内咧拥有最高嘅权柄，而国民同埋教民都系由佢嚟到去管辖嘅，互相维系，要顺服皇帝。另一位坎特布雷嘅大主教叫做咩 John Wigift， 佢咁样讲，佢话喺保世嘅教会当中，基督是元首，在地区教会好似英国教会咧，君王就系最高嘅统治者啦，好清楚嘅。第二方面就系咧，佢哋嘅神学基础如何呢？我哋见到喺呢方面嚟讲咧，呢一班嘅人士，佢哋同样系咧好主张唯靠圣经。故此咧，圣经喺神学上面咧系占有首要嘅地位嘅，因为佢都觉得圣经咧系神所启示嘅话语，圣经系信仰道德嘅最高嘅标准，就成为一切嘅信徒咧佢哋需要接受嘅。另一位嘅改教家叫做咧 Joel， 佢咁样讲：新约旧约都系从天上而嚟嘅呼声，藉此上帝向我们开启他的旨意。好清楚，在其中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听到永恒生命之道。克南默 Thomas Cramer 他特别强调圣经是充足而且没有缺陷的，他这样讲，他若有任何必须学习的，我们都可以从圣经学习得到。因此他好强调到圣经的重要性。故此我们看到这班的人士，他们大家都深切的期望将圣经能够摆放在人民百姓的手中，人手一书。因此呢，丁道尔、Mario Coverdale 等人呢，他们将圣经翻译成为英文。这个高举圣经、唯靠圣经，这个是在他们英国神学上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英国教会很强调到传统，但是传统呢在这个神学建构工作上面是只能够发挥辅助性的作用。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来到留意的。圣经为首，传统次之。只要传统所讲的东西不违反圣经，信徒都应当来到去接受这个教训。因此好像公讨书刚才提及到了，只是准许主教和神父有权来到去接受告解，而且施行圣礼，这个的表示呢，是他们大家认为这个初期教会传统遗留下来的一个美好的传统，应当值得我们接受的。另一方面讲到教会的体制，教会的体制，英国教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念，就是他们认为英国 这个的圣公会是和保世教会在历史上面有肯定的连贯性，而这个连贯性是藉着圣经来到去建立这个教会的规模。因此呢，刚才提到如果不违反圣经的教训和做法呢，教会是应当值得接受的。故此在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呢，不单止强调到这个的权威法，而且也都来到去提出有一个呢划一法 The Act of Uniformity。 在这两个法则规定之下呢，英国教会是实践政教合一这个原则，直至到今天一样是这样。全国的人民必须要服应国王君主的统治，无论是属世的权柄或者是属灵的事务，理论上都是由国王来到去管辖的。一切崇拜的仪式要遵守公土书的指示办理，教会的行政由大主教、各地区的主教和神父去执行。英国有不同的教区，不同教区都有他们的神父，不同教区都有他们的主教，他们作为主教的身份很崇高，受到教区人士的统治、那个的尊重。而在各地的主教之上就有这个大主教了。因为这个缘故，英国教会有一种可以这么说包容广阔容纳国内不同背景的人士，但是呢他们希望能够防备在欧洲大陆那种教派纠纷、宗教战争这些事情发生。教会不单只是一班蒙神拣选的人士，亦都是一切呢参与各地教堂里面敬拜的会员。只要他们呢是愿意来到依照教会的规则来到过着一个群体的宗教生活，尽管他们呢在个别的信仰或者道德上面出毛病，但是他们都是英国教会的成员。伊丽莎白皇后有一个的措施，就是在政治上面他主张一种权宜之策，他不想干预很多个人的私隐，他认为教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维系信徒与上帝的沟通，使到国家能够呢在和平当中、稳定当中来到去呢度过了。故此这种包容性的教会原则呢，很明显教会不单止呢是一个有形的群体，亦都是呢一个无形的群体。教会的意义呢不一而足，首先呢就是包括全体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士。不过呢他们很明白并不是每一个外表的基督徒呢都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其次，教会是指那些真假信徒结合的群体，好像麦子和稗子一样混合一起。因此呢教会里面呢亦都包含有一些被拣选的真实信徒，有一些呢未被拣选但是同时呢在这个有形教会当中生活的人士。这一点呢是他们很明白的。一位神学家叫做 John Hooper， 他这样说，真正的教会在人的眼中是看不见的，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个教会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区或者范围，而是分散在世界各地，它就是保世的教会了。因此安纳金教会强调到这两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教会那个的情况了。在这个39条信条的里面讲出很清楚，基督有形的教会是信徒的群体，当中宣讲神纯正的话语及依据基督的训示施行圣礼，包括洗礼和这个的圣餐礼，就是在一切圣礼上面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这个呢是很强调的一点。故此教会有两个的标记，属灵的家，一个就是神话语的宣讲，另一个呢就是圣礼的执行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教会的体制。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英国教会很强调到呢就是这个教会的主教制这一方面了。教会既然是一个有从传统有连贯性的一个的组织，深深的来到去藉着这个主教制的这个的传承 教会能够维系佢嗰个嘅一定嘅呢个规模。刚才我提到就系在唔同地区有呢一啲嘅主教，主教之上有呢个嘅大主教。但系大主教呢系君王所委任嘅，故此呢无论系教务或者系呢政务呢，都系在皇帝嘅管治之下。呢一点呢系值得我哋留意嘅地方。而教会头先提到有两个嘅标记呢，其中一个就系圣餐神学嘅标记啦。英国教会佢哋喺呢一个嘅圣礼上边呢，好强调到有话语同埋有物质呢两方面嘅结合。话语同埋物质嘅结合就产生有圣礼啦。而圣礼就系成为有形的话语。圣礼系一个标记，产生呢有一定嘅功效，将属灵嘅实际传送俾信徒。故此呢个圣礼就系受恩嘅渠道啦。罗马天主教主张变质说，但系安立金嘅神学家圣公会嘅领袖反对呢个嘅主张。佢哋亦都唔接受好似改革中慈云里所讲嘅象征说。他们亦都不接受马丁路德和路德中的人士所讲的合质说。我相信大家我们这个时间都知道这三种不同的主张。他们提及到的就是一个很强调到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属灵的临在。属灵的临在。Thomas Cramer, 克兰密先生他来到去强调到就是圣经讲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因此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耶稣基督讲，就是灵，就是生命。因此基督耶稣的身体自从复活升天之后呢，他就在圣天父的右边。他临在地上边，不是身体的下临，乃是在灵的里面，靠着圣灵来到去成就的事。各位，这点呢，我们记得跟我们上次所讲加尔文先生的那个的灵异说呢，是非常之不吻合的。信徒领受圣餐是属灵的粮食，而他们用口吃了有形的圣体、有形的圣礼，同时凭着真正的信心吃了基督。这点是他们所重视的。因此这班的改革家在他们大家那个观点当中，他们很清楚来到去强调到在圣礼中这个的第二十八条的信条这么说，基督的身体赐给我们，又被我们所吃，完全是按照天上属灵的方式，而领受及吃基督身体的途径就是信心了。我相信这点是讲得非常之清楚明白的。在灵意上面，一班的信徒他们共同领受耶稣基督被钉的身体，故此呢，饼和酒都必须要来到给个全体的信众，不分彼此的。饼和酒不会变质成为基督的身体，因此这一方面是他们离开天主教那个的传统的做法，很重要的一方面。来到这处，我尝试跟大家来到讲一下安立金与清教徒运动了。清教徒主义 Puritanism 是指到在这个16世纪的后期和17世纪英国教会里面一种渴求更彻底改教的运动，大概是1560年至1660年100年当中在英国教会里面所产生的运动。清教徒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改革工作感到不满意，认为是罗马教会和改革派之间的一个的，用那个字，一个半路凉亭，不够彻底。而安立金主义呢，英国圣公会所重视的传统教会的权威和重视到理性呢，只是将教会生活的基础破坏。这班清教徒的人士有这样的看法。清教徒主义指出， 唯有圣经才是至高的信仰与道德的标准，是信徒所提供的，为信徒所提供的一个足够的指导。因此真教徒运动很强调到英国教会必须要完全放弃天主教的礼仪和服饰，在神学上面走上改革派的路线，接受特别加尔文的传统，接受长老会这个体制，甚至使用就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译本圣经，叫日内瓦圣经译本，还有是接受在这个改革派所作出很多崇拜的仪式。在这个宗派上面来讲，除了神学上面的改革，真教徒运动就包括一切在安立金教会、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里面的人士，其中有一些呢是主张留返在英国教会，有些有一些呢主张呢是脱离英国教会呢而自行建立的。最早的清教徒大概呢是在这个玛利亚、玛利皇后的时代，很多是流亡国外的人士，他们逃避了这个血腥玛利那个的镇压工作，跑到去欧洲。当伊丽莎白皇后登基的时期，他们回到英国。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大家无意推翻英国的安立金教会，但是很想在其中进行更大的改革工作。然而在这个伊丽莎白皇后的改革的时代，他们感到很失望。当伊丽莎白皇后离世的时期，雅各一世 James I做皇帝了，他是来自苏格兰。清教徒提出多方面 的改革，但是得不到有任何的效果。因此在King James I 的时候，很多清教徒人士好像刚才我所提，他们就离开英国，远到这个大西洋，来到这个美洲。而这个呢对美国的这个教会的发展呢是有重大的意义的。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到去看一看，就是这个清教徒运动那个兴起的时候呢一些的点滴了。特别呢是跟大家呢强调到这个的不同的派别。清教徒主义呢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福音派主义一样呢，不是一个的宗派，我们大家不要误会。清教徒主义是一种可以讲神学的精神，一种神学的意识，是跨越很多的宗派的。刚才我提到即使在安立金教会，在这个的路德宗教会，在长老宗教会，在这个的甚至无重洗派教会里面，都有这种清教徒的意识和思想。而我们看到整个的运动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将加尔文式的改革工作呢来到去建立在这个英国教会当中。这个就是简单交代呢这个清教徒主义那个兴起的情况。大概有不同的派别，在这次我跟各位提到呢有三个不同的派别，就是包括长老会、公理会、分离派。在这个的清教徒这个的运动发展的当中，我们见到长老派的这个的工作呢是有相当重要性的情况。长老派的运动，长老会的运动呢，我们见到就是在这段时期呢，在英国教会里面呢，有这个人士刚才我提及到他们从欧洲回到来英国，就将他们很多在这个日内瓦所接受的那一套的神学思想和教会牧会的形式呢介绍给英国教会，盼望能够呢来到将英国教会来到去清洗一番，因此他们称为叫清教徒。清教徒其中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到将英国教会带回去到一个更接近这个的改革中的传统的里面。当时一位很出名的领袖叫做 Thomas Cartwright， 他是剑桥大学一位的教授，他就来到带领这一方面的清教徒， 佢深深受到日内瓦呢个改教工作嘅影响，接受加尔文嘅神学思想。因为咁嘅缘故，佢好希望能够真系将呢一套嘅主张引入英国教会嘅里边。由于佢嘅地位，由于佢嘅教学，好多英国嘅信徒呢，佢哋接受呢个嘅做法。我哋记得喺加尔文嘅呢个工作嘅里边，佢特别提及到有教会宪章 （ecclesiastical ordinance）。这个这样的做法呢，来到建立教会的规模。教会当中有牧师，有教师，有长老，有执事，这四种不同的职分。特别其中长老的这个的身份是整个系统的中心。他们负责教导，负责牧养，负责纪律，负责教会多方面的政策的决定。因此呢，怎样能够去效忠于这个日内瓦的模式呢？就是这个长老宗或者长老派那个的主张。他们没有想说离开英国教会，没有，他们希望在这个国立教会当中进行这个的改革的功夫。因此他们很强调到这个的做法。但是在这个英皇领导之下怎样做呢？我们看到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藉着这个国会能够希望能够推动这个的改革。我哋因为刚才提及到，既然系以呢个嘅皇帝作为呢政教合一嘅领袖呢，变咗必定要随着呢条政治嘅途径，国会能够产生一啲嘅影响力。而呢一班嘅长老中嘅人士呢，佢哋被人系睇为呢反国教嘅人士啦。但系佢哋期望能够呢得到推动呢种改革嘅功夫，佢哋特别唔接受呢个主教制嘅做法。佢哋好觉得呢个嘅做法，不是那么有真正这个圣经的支持的。第二班人士就是公理会了 ,congregationalist, 公理会。顾名清义，我们就知道这个 congregationalist 是以会众制作为教会那个权力的中心。会众制。很强调到教会的那个的最高权力就在会众的身上，不是主教。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们很觉得教会就是一班的信徒啊，彼此聚集一起的地方。他们不接受长老宗，不接受呢主教宗，就是圣公会的做法，而是呢将那个的权柄放在一般信徒的手上边。故此这个呢是一个会众制的做法，或者呢就称为这个的公理会，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很觉得信徒他们的那个会籍是来自一个重生的得救的人的，不能够说一个人生出来就是做基督徒，不能够。他们很深信在神人的关系上面，这个的圣约 covenant 是有很明显的地位。教会真正的教会是属于一个圣徒的群体，他们聚集一起来到去发展教会的事业。因此呢，每一个的教会有他地方性的组织，地方上面那班的信徒呢，就是教会的最高的行政决策的地方。故此这种 local church 地方教会的意识呢，在他们当中很明显，也都是呢这个的公理会，就是可以这么说，强调一种民主的意识。每一位的信徒都有等同的地位，信徒皆祭司嘛，平等的地位，只不过他们的功用不同。有些人得到神的那个的召命出来做传道的工作，做这个教导的工作，但是全部的信徒在这个的会众制的里面都是有等同的地位，在上帝的面前他们是平等的。因此所不同的就是他们的功用。同样这个公理会的人士，这班的领袖呢，他们并没有想离开英国的圣公会，不是，他们深深期望能够在当中推动这种改革的事业。第三方面的人士呢，就是一班分离派 Separatists， 其中呢很多就是浸礼会的人士，也都当中包括一些重洗派的人士。刚才我提及到，就是一般历史学家都认为在英国第一个的浸礼会呢，就是由 John Smith 这位先生和他一个的门生叫做 Thomas Hughes他们所建立起来的。这两位的人士，他们去过荷兰， 他们受到这个的在荷兰的发展的改革中的传统影响，亦都呢嚟到去接受咗呢一个重洗派一啲嘅主张。翻翻去到英国嘅时候呢，佢哋就开办咗呢一个英国嘅呢一个嘅浸信会啦。浸信会嘅人士，佢哋系提出一个嘅主张，就系政教要分开。佢哋甚至呢觉得我哋嘅教会应当呢系自行组合，因为佢哋大家只能够接受就系呢成人嘅洗礼。不能够接受这个孩童婴孩的洗礼，而他们很觉得教会是一个组合的群体，自由组合的，他们很相信就是这一班重生得救的人士，他们个别与上帝有这种生命的沟通，他们整体与神有这个圣约的关系，因为这样的缘故，故此这种气息他们很重视。故此我们看到这一班浸礼会的人士呢，他们大家虽然不是直接由重洗派传承下来，但是他们很多的主张呢是吸纳了这个的传统。故此我们看到，总结一下这个的图画，在英国在这个的时候，在16世纪的后期17世纪的初期呢，我们看到一方面就是当然有安纳金的教会这个主流教会的路线，当中呢以帝王为至上，当中以主教制作为领导教会的模式，而且他们管辖教会很严谨，不能够接受其他教派那个的运作，而且呢甚至无产生有很多打压的行动。因为这样的缘故，给我们看到就是在这段的时候，踏入17世纪，有很多这些的清教徒人士，他们吃不消，不愿意逗留在英国的教会，来到去接受那种教会的敬拜生活，教会的传统的礼仪，接受地方主教的管理，他们大家呢就离开了英国，跑到去北美洲。大概在1620年的时候呢，有100多个的清教徒朋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17世纪坐船离开英国本土，去到今天的新英格兰，即是美国的东北部一带的地方，今天有6大个的州郡在当地，好似麻省啦，好似 Vermont 啦，好似呢 Connecticut 啦等等嘅地区。因此我哋见到呢个呢係一个清教徒嘅一个嘅移民嘅运动啦。除咗安纳金教会之外呢，我哋见到有一方面有长老宗嘅教会，亦都有呢公理宗嘅教会，佢哋大家都係同样愿意逗留返喺英国里面，喺内部推行呢个改革嘅运动。同样我们看到就是有这班分离派的人士，特别很多是这个的浸礼会的人士，他们觉得英国教会在政治上面没错，君王领导，但是在属灵的事务上面呢，我们说教会的事工不是由这些政界人士去管理，教会由一班信徒组合的。故此大家都看到这个就是当时那种的情况。同各位简单讲一讲这个清教徒那个的神学共识的问题了，简单讲出几点，跟着我们有些时间跟大家一起呢进行来到去呢讨论一下。圣经的足够性，这个是一般清教徒他们大家所主张所接受的这个神学的观点。圣经的权威是改教家各方面都愿意肯定接受的这个的原则。作为推动教会发展教会一个重要的神学的基础，无论是长老宗，无论是公理会，或者是浸礼会，这个的观点是受到他们大家所共同去接纳的。而且圣经里面有足够的根据教导帮助我们去推动个人的信徒生活，整体教会的事工的发展。第二方面，他们很强调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这个当然跟加尔文神学有密切的关系了。在神的主权管理之下，整个宇宙的运作离不开神的注目，人的命运的问题亦都离不开上帝的指示。因此除了他们接受神的主权，信徒亦都是有肯定的这个人为的责任来到去承担。 因此接受神的主权绝对不会来到去否认，亦都不会否定人有那个自由的抉择。这一点值得我们留意。因此呢，在这个神的观点上面，他们大家接受这个预定论，认为呢，这个是上帝在他的美意当中来到管理世人那个命运的问题。因信称义、诚信追求呢，都是他们呢所重视的。新教徒特别都强调到呢圣约的意义，这一点呢是很明显的。他们深深相信呢圣经的当中透过旧约和新约，我们见到人神之约是有肯定的指示的。亚当的时候上帝有这个创造之约，挪亚的时候重新建立这个人类的历史，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拣选了这一群亚伯拉罕 的子孙作为这个后裔，亚伯拉罕之约。摩西的时代有这个摩西之约，神特别在埃及呼召这班人离开为奴之地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大卫的时代，大卫建立一个伟大的王朝，大卫之约，上帝应许他他的子孙能够继承他这个丰功的伟业，特别是指导将要来的基督。耶利米的时代，这个新约有介绍。当然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见到更明显了。故知人神之间这个圣约必须要肯定，而且上帝是主动地建立这个圣约的真神。上帝定下一些的条件，人有当尽的责任，以致神能够继续的祝福维系发展这个呢教会的事工。不单止这样，灵性与道德亦都是呢清教徒所重视的。清教徒的神学很强调到灵性是可以见得到的，可见的属灵。因此呢，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的人生当中是有蒙拣选的印记在里面。既然他们有这种蒙拣选得到重生，那个时候他们必定能够有这种外表的表达，内里面的生命能够有外边的这种生活的表现。这个是清教徒所强调的。因此每个清教徒同样有他肯定的道德的责任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就是神人之约的另一方面，就是人这方面。每一个的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他必须要向神尽忠，他一生唯一的目的就是来到去荣耀上帝，好像这个西敏子这个的这个信条所讲的说话。人最终的目的就是来到去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一生来到去享受他，好好的一个定义。向神尽忠，一切的事情在神的那个眼中监视我们，故此我们一生的命运都是活在上帝的跟前。而我们有敬畏神之心，由于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唯一惧怕的就是上帝。怕神的人就不怕天不怕地，更加自然不怕世人。人人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因为这个缘故，故此这个就是建立西方民主这个意识一个重要的根基。世人在神的面前，一切人生所作的事都要向神负责，向神交代。这个呢是清教徒他们在这个神学思想上面所要建立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原则。好，在这个时间我停下来跟大家有一些呢讨论的时候，希望能够呢我们能够准时结束，因为明天大家很多都要有他们要办的事务，我们留下来欢迎大家呢提出你的意见、你的评论和你一些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的无线的麦呢可以给各位。
梁博士你好，我想解释，请你解释下高教派、低教派嗰个名词。
哦 ，OK， 高派教会同埋咧所谓低派教会，这个咧系在英国嘅圣公会嘅当中咧系一直以嚟咧都人家俾即系所采用嘅名称。高派教会嘅意思好简单，就系知道呢啲好重视礼仪嘅教会、礼仪嘅传统。因此呢，譬如在英国教会当中都有很多福音派的人士，其中好像大家都听过，好像呢斯托德先生 John Stott， 好像呢我们见到 好似啲 J.I. Packer 嚇，咁偉大嘅神學家，佢哋都係啲屬於可以咁講一啲比較即係低派嘅一啲嘅教會嘅人士，有佢哋嘅神學，但佢哋都係咧可以咁講忠心於呢個聖公會嘅傳統。雖然佢哋嘅工作係比較保守性嘅，啊，故此呢個名稱問題咧係指到好多個信徒點樣嚟到去睇呢個英國傳統嘅禮儀呢方面。英國聖公會教會係一個禮儀重視禮儀嘅教會，呢點咧係佢哋一個好強調嘅特徵嚟嘅。
你好啊，林博士，頭先一路聽落嚟咧，我即係聽過清教徒嗰，那個，咁我即係聽我接收嚟講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好正統嘅神學思想喎。咁若果即係我想問一問，我哋而家個立場係咪應該係以清教徒嗰個神學思想理念作為一個正統嘅路向
咧？好多謝你嘅問題啊！這個問題好有意思，就係，是，提及到我哋弟兄問究竟今天我哋華人信徒應唔應當咧特別係強調或者咧接納清教徒嘅傳統咧？咁我哋大家，我哋好相信，感謝主還教會咧，我哋今日福音派呢一個嘅傳統咧係非常之受到人家嘅敬重。故此，我哋大家，我相信我哋教會都係一個福音派嘅傳統教會。福音派嘅傳統，我哋有幾方面嘅嗰個嘅可以咁講，即係因緣嘅。毫無疑問，第一個嚟到去。可以咁講，建立福音派主義咧，福音派同樣係跨越唔同宗派嘅，福音派主義啊 ，evangelicalism， 無論你係咧浸信會、聖公會啊，呢個嘅長老會或者公理會或者咧宣道會，甚至乎華基教會，我哋話咧都係有福音派主義嘅神學思想、神學嘅理念、神學嘅意識喺裏邊嘅，這個咧毫無疑問。故此我哋話咧，講到福音派嘅傳統咧，唔單止你提及到清教徒，我哋有幾個嘅淵源嘅。第一就係咧改革運動嘅傳統啦，我哋承受到改革運動傳落嚟嘅嗰套嘅神學嘅理念、屬靈嘅嗰個追求嘅方式。第二個咧就係咧，我哋亦都係好重視到咧，就係在德國嘅呢個敬虔運動嘅嗰個嘅主張睇法。呢個係喺呢個嘅16世紀、17世紀時期咧，喺德國推動嘅呢一個咧福音精神嘅復甦。另一方面咧，我哋今日呢個嘅福音派傳統，亦都係咧受到呢一個嘅循理主義，就係約翰惠斯理先生所推動嘅呢個嘅，可以咁講福音工作嘅呢一個嘅傳統。因此，我哋好重視到宣教福音嘅主張。同樣咧，我哋係受到美國呢個嘅大復興運動喺呢個18世紀中期嘅時期咧，一個好出名嘅神學家叫做愛德華茲啊 ，Jonathan Edwards 咧，佢所帶動嘅美國第一次嘅大覺醒運動，所遺留落嚟呢一個咁嘅情況。因此咧，我哋話咧，清教徒運動嘅主張同樣係對於福音派嘅傳統有好重要嘅貢獻。故此咧，有改革運動嘅傳統咧，跟住咧有呢個復興運動嘅傳統咧，有呢個清教徒主義嘅傳統咧，有敬虔主義嘅傳統咧等等，我哋容納曬呢啲成為今日我哋話咧呢個福音派嘅傳統。故此，如果我哋想做一個嘅基督徒咧，最好就係咧我哋接受呢個多方面美好嘅傳統遺留落嚟俾我哋呢一套嘅主張。
林博士你好，我其實想問問咧，頭先講到咧分離派咧裏邊浸信會裏邊咧，其實裏邊都有分呢個普遍浸信會同埋特別浸信會，其實佢哋兩者有咩分別啊？
普遍浸信會、特別浸信會，
係啊，
我好似冇提到呢一方面，
冇提到。不過想問一問咧，因為佢哋裏邊咧仲會有分呢一啲嘅時候。即我想知道多啲咯。
我就比較少聽到有呢個嘅分別，但係毫無疑問，浸禮會嘅傳統就雖然唔係咧直接承受呢一個所謂咧重洗派，但係佢嘅神學嘅主張咧係從呢條路線傳承落嚟嘅。故此咧，我哋見到剛才我哋提及到第三條路線呢個重洗派嘅改教工作咧，係直接可以咁講傳留咗呢個嘅傳統呢一套嘅屬靈嘅遺產。而後期的浸禮會就是接受這一套了。在英國 剛才提到兩位的人物，一個叫 John Smith， 一位叫做 Thomas Huey， 在美國那個的、Roger Williams 先生、在這個 Rhode Island， 他們都是可以這樣說發動這個浸禮會的工作，一個在英國，一個在這個美洲。而我們看到這個的傳統是相當的美好，而是承接著這個、改革運動裏面呢、這個就是重洗派的主張。故此關於是否一個的、就是、普遍性或者獨特性呢，可能是在乎個別地方的這個的浸禮會呢，他們所強調的意識和做法都不定。我就比較少聽到這方面的情況，不知道在座有沒有兄弟姊妹朋友，你、在這方面有這樣的資料呢，請你發表一下你的意見。是，請說。
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普遍浸信會係接受 Arminianism 嗰個普世救贖論，特殊浸信會係接受 Calvinism 嗰個嘅特選救贖論。
呢兩個傳統我就知道，但係係咪叫做普世或者叫獨特咧？就似乎我就少聽一啲。你講得好啱，就係喺呢個嘅18世紀呢個嘅復興運動嘅時候咧，喺英國當然就約翰惠斯理先生所帶動的這個循理主義的運動。而惠斯理先生是受到這個阿米尼 Arminianism 思想的影響的，因為這個緣故，故此他就否定預定論的約翰惠斯理先生。但是同約翰惠斯理同期另一位很出名的一個的報道家呢，就是 George Whitfield， 他同樣在英國帶動這個改革運動，他試過一段時間跟惠斯理合作，在18世的時期來講，深深影響到這個英國的這個教的復興，幫助這個循理運動。而 George Whitfield 同樣在美國有多次來到去帶動這個美國的大覺醒運動，同好像剛才我所提這個 Jonathan Edwards 來到合作，和其他很多地區的合作。他是18世紀最出名的這個報道家，就是 George Whitfield。但是 George Whitfield 呢，他是接受 Calvinism 这个传统的，故此呢，他就是接受预定论，就跟呢惠斯理呢拉美就分道扬镳了。故此呢，我们大英提出这点非常之好，一个呢就是 Arminianism 的这个的复兴运动，一个呢就是 Calvinistic 的复兴运动。故此以后有两派人士关于这个浸信会、甚至乎循道会，一个就是 Arminian Methodist， 一个就是 Calvinistic Methodist， 或者你说呢是 Arminian BaptistCalvinist Baptist 都不定這樣情況。有沒有其他兄弟姊妹有些提問，我們歡迎你。我们下一次就是最后一次的讲座，我们就会讲及到就是改革运动与这个后现代教会的情况。我们会跟大家特别开始讲及到我们华人教会怎样来到去承受这个传统，也怎样能够来到去回应今天后现代主义对我们的挑战的情形。多谢各位的留心，将时间交给何牧师。
如果你對於教會歷史繼續有興趣咧，林博士最近啱啱已經脫咗稿，但係都大概會喺10月或者11月咧，由宣道出版社就會出佢嘅第四冊嘅教會神學嘅發展史。咁就我都好期待呢本新嘅書。咁講到後現代咧，就是、因為林博士話俾我聽。後現代是非常複雜的，所以1980年以後就是那條分界線，就是後現代，所以它就停在那裡了，停在1980年的年代。我剛才都跟林博士說，我剛收到他有弟兄幫他打他的廣告，即是個講義，我看見他很精彩，所以我希望下一次大家繼續堅持来最后一堂第四堂，是讲到后现代教会的意义。 當然我哋好多時睇到咧，中國改革俾人有錯覺就係成500年前嘅嘢啊。我哋今年就慶祝馬丁路德改革嘅500周年，但係咧其實咧就係因為嗰五百年前一路打落發展嘅事情咧，影響到我哋現今嘅教會，甚至到咧對我哋現代嘅教會都有一啲嘅意義嘅。咁我哋希望下一堂咧，我哋即係密切係去留心嘅去聽啊！我哋一齊祈禱，然之後結束。天父，我哋感謝你，你俾我哋睇見啊！喺教會歷史當中，甚至喺改革嘅運動當中，都有啲血腥，有啲仁義嘅部分。神啊，求你讓我哋好警醒，讓我哋知道有時走向極端，其實就好危險。甚至到係造成好多嘅傷害啊！無論喺教會裏面、教會外面，神啊，求你就係幫助我哋，讓我哋知道改革係重要，但係極端亦都唔係神你自己嘅喜悅嘅事。神又讓我哋去好好警醒，好好嘅分辨，聽我哋咁喺你面前禱告，亦都幫助我哋繼續嘅去思想。我哋祈禱奉靠主耶穌名，阿門。